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人生不会走到尽头。所罗门在结束传道书的时候，就我们必死的躯体做了强烈的说明。他在传道书12章里面写着，你趁着年幼，定义为神而行。大体上来说，所罗门观察到人生是短暂的，我们的身体并不是超然不朽的，所以抓紧仍然还有的机会，那才是聪明。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12章。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年老仍然笑逐颜开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按理说，人是会更长寿，因此我们的人生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老年的时候应该是过着快乐的日子，但是很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我姐姐和我曾经照顾我们年老的父亲，看着他哀伤的步向死亡，这是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忘记的，我们的家庭和下一代都无法忘记。我们发现与我父亲晚年一起的人，虽然只有寥寥几个，但是他们都有传统的观念，溢于言表。我想起父亲的同辈和我们这一代许多的人，能够指出四个他们常常有的感受。第一种想法就是，我正步向死亡，我的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了。自己觉得没有用途的想法常常伴随着老年人。这个想法常常来自于那些曾经很风光的人，以及自视很高的人，或者他们曾经处于领导地位、发号施令的人。可惜，风光已经不在。他们觉得过了65岁、70岁、75岁，我没有用途了，只是在步向死亡。此外呢，还有其他的想法，指出来第二点就是，有人会这么想的，哎呀，我把我的人生弄得是一塌糊涂，把它给毁了。这就是罪疚感，也常常会伴随着老年人。啊，我如果能够重新开始，就不会这样的教养我的儿女了。或者，我会追求另外一个专业。或者，我会将我的金钱用在其他的方面。这就是罪疚感。这种感受好像是在说，我错过了，没有活出我原本应该有的生活目标。我们这一代人年长者还有第三种的感受，那就是，哎呀，我遭受的待遇非常不公平。这个感受常常夹杂着苦毒、仇恨，通常针对某一些人。哎呀，我如果与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话，或者是我的儿女如果能够稍微明白事理的话，你看，这就是自哀自怜的感觉。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失意归咎在别人的身上。他们常常说，当时我实在可以有比较好的待遇的。我们再看最后一种的感受，是恐惧的感受。我太害怕了，我惧高，害怕破产、生病、死亡，害怕我自己一个，害怕我的头脑不灵。 老年人的恐惧是很真实的，这是一系列的恐惧。那么神怎么样来回应这些现象呢？毕竟神创造生命，开创时间，人们在他的手中衰老，神将逐渐衰老的律放进了我们的生命系统之内。因此神的话语里面，我认为神他说出了一些人没有办法解明的信息，我们在回应人生。神创造生命，因此神他描述老年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竖起耳朵仔细的聆听。我们已经费心研读了传道书的第十章第十一章，现在来到了有趣的部分，这是很棒的信息。我真的盼望所罗门早一点能够看见这些真理，告诉你这样不论传道或听到都会容易一点。但现在他不再愤世嫉俗了，所罗门他对语重心长的对于年轻人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大家可以想象到所罗门这位年老的祖父好像手抚摸着他的胡须，望着他的孙儿孙女说，年轻人啊，现在听清楚啊，不要忘记我对你们说过的话。但是所罗门他不是对他的孙儿孙女说的，他是在对我们这些不同年龄层的人在说话。他不是说任何时候你都要记着创造你的是神，纪念不是这个意思的。纪念指的就是定义为某一个人行事。所罗门说，你趁着年幼要定义为神而行，不要等到人生开始走下坡了，否则的话等到人生一塌糊涂，受到自己的恶行恶习所困扰，这才终日奢望着奇迹出现，但人生却是日渐憔悴，活在过去的遗憾当中。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啊！邪恶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你看，经文不是说游戏人间的日子，而是说那是邪恶的日子。衰败总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这个会招致恶果的。伤疤和恶习影响着我们的心智和情绪，让过去的痛苦是拖着我们，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迟缓是灰暗啊。因着圣灵的帮助，所罗门很有恩典的，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劝谕我们。为什么呢？事实上人都在衰老当中，在旧约里面我找不到什么经文是谈论着年老，比接下来的第二节到第六节是更有力的。让我来给你解说。如果我们可以将精神和肉体分开的话，第二节看起来是在谈论精神上面的衰老，第三节到第六节则是谈论身体肉体上面的衰退。然而两者显然是息息相关的，让我们来探讨这些经文。所罗门为什么要警告读者呢？老年在接近，最终一定会来到的，总有这个时候的。所以第二节的后面说，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雨来了，蒙蒙的一片，四周变得模糊，另外一片云漫开来，这是悲伤的画面。这个象征了一所正在破败的房子，阴云不定的天气，就好像精神衰退。我要向你坦白承认，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失去了记忆力。我像你们一样，非常看重记忆力的，特别是我的工作，需要有好的记忆力。每个星期我都不能够缺少它，我总是依靠我的记忆。我能够记住所读过的资料，记住他们的出处，仍然可以回去找这些资料，即使是我读过之后的好几个月。但是我担心什么呢？ 我担心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失去了记忆。不过年老也有其他一些身体的毛病，我们可以看第三节啊，看守房屋的发站，以这个房屋作为寓意，所罗门现在提到了嘴唇颤抖啊，人越老头跟手就会越发的颤动。我第一次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班好朋友，他们那个时候都正值盛年，我记得他们说话洪亮，手背是强而有力。可是进来啊，其中一位老朋友递给我一张纸，让我读一下。他递给我的时候，那只手在颤抖，过去他的手不会这样颤抖的，原因就是看守房屋的发站。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凯瑟琳·赫本还有亨利·方达曾经饰演过《金色池塘》，这部电影捕捉了年老的画面，精神的衰败，变得灰暗，令人讨厌，口唇开始颤抖，头也是一样的。所罗门说，看守房屋的发站。房子的建造立定在地基上面，身体建在两根强而有力的柱子上，那就是我们的双腿了。但是如果你读第三节说有力的屈伸，哦，这个有多么的真实啊。你和我都曾经跑跑跳跳，很少疲累的。我们现在的情况，想走到那里都得要三思而后行啊。还记得读初中的时候徒步上学，穿过一片树林，那里有一棵树横在峡谷之间，但树不是很大，却有宽广的这个树干。我记得那个时候朋友挑战我走到那根树干的中间，我于是呢就跳到那里去，将我的午餐盒啊就抛上天空，然后呢再接住在那里跳舞。现在的我啊，如果是踏上那棵树啊，哎呀，我就会心脏病发作了，我永远不会再这样做了。我会为所有踏上这根木头的人来祷告。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望着那根木头，心里想这根木头很奇妙，然后呢就绕道而行，我们绝对不会再踏上去的。长者已经变成了诗人，不是那些冒险的家伙了。除了屈伸和颤抖的唇，我们看第三节，推磨的稀少就止息，这样磨牙的声音真是再也听不到了。这是指的牙齿，牙医会说无法咬合，我们会说上排牙齿没有办法接触到下排的牙齿，这是我们的说法。这样咀嚼起来很花时间的，因为大块的食物要排在五枚的牙齿中间，但是啊，这些牙齿没有办法咬合，哈哈哈，这样的话就得一直在嘴巴里面咀嚼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食品店，那是我们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正在选购婴儿的食品，有位老年人，老人家小心翼翼的在选购这些糊状的食物。哎呀，我心里就想说，这位老人家是在为孙儿买食物吧？于是呢，我就说了，哎，老兄啊，你的孙儿孙女想必是很可爱吧？那个老人家就说，这个不是买给我的孙儿孙女的，这是我自己吃的。他不是买给他的孙儿孙女。你年老的时候要回到吃糊状食物的阶段，你再一次的吃这些食物，为什么呢？因为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你要装一副假牙，就是这样了。你们知道吗？年老的时候，临睡前也得要花点时间来预备，要拔那个，拆这个， 等到全部装备卸下之后，都成了另外一个模样了。整晚都是如此的，当时不拍照存档，真是一大得证啊。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个不用多解释也能够明白的。什么从窗户往外看呢？当然就是你的眼睛了。当你渐渐老去，你的眼镜是越来越厚了，你开始看起来好像一个瓶装的可乐的这个底部啊，眼镜就是这么的厚。我的眼科医生进来建议我佩戴三焦眼镜啊，我之后就好像一只大狗，整天就拿着拐杖。我现在的眼镜已经不适合了，需要佩戴三焦眼镜了。如果是戴着这种眼镜对着阳光，我想我的瞳孔啊必定是冒烟。哎呀，这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眼睛的白内障在恶化，令人担心会失明。这不仅仅是恐惧，这是真实的事情。看那些排队等着见眼科医生的人，有许多人是60岁到70岁的，眼睛会日渐昏暗。但这还不止于此哦。因此我们当趁年幼的时候纪念神。我们现在很有能力，但有一天会来到的。我们看第四节，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这是指什么呢？指的我们人的耳朵。年长的人听觉是会衰退的，他们常常喜欢说啊，怎样了，那个怎样了，或者是说啊，你说什么？你年老的时候，那些声音成了你怀念的特别音乐。所罗门又进一步的说，他说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很小的噪音就使你醒过来了。年轻的时候就是外面有火车头经过也都惊醒不了你的，但现在呢，只是一只啄木鸟轻轻的一啄，这样的声音就使你惊醒了，就没有办法再入睡了。你知道最难令年轻人相信幸福的，就是令他们相信这些事情也会临到他们的。他们认为祖父母总是这样，但这些事情啊绝对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其实呢，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这就是重点所在。圣经的奇妙之处就是它是唯一绝对而且可靠的预测，它预先告知你全部的真理，这个完全是真理。圣经说你要相信这些真理，现在就要纪念神，因为有一天你会回望你的人生，到那个时候你已经逐渐受到疾病、精神迟钝、身体的虚弱所困扰。神就是这样计划的。我很喜欢第四节，继续又说，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了。这可能是指的那些没有办法像往日那样唱歌的人，也有可能简单的表示再也听不到昔日那些歌者他们唱出美妙的歌曲啊。我望着今天的年轻人，这个人能够唱出高音，不需要像我沐浴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啊提起我的声线，我要用尽全力花一点时间才能够唱出这种高音。但是当我唱出高音的时候，听起来却不像从前了。我很欣慰洗澡的时候沐浴的时候唱歌只有自己听见，但是当你到了这个年龄，就像所罗门他所说的，就是唱歌的能力也远离你了。第五节又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这是另外一个特点，惧高症，害怕高度，路上有惊慌。谁跟祖母道别的时候，祖母她不会唠唠叨叨的说什么街上有危险啊，他们会不断的重复的想着这些危险，祖父也会这样的。 我的16岁孙儿孙女他们出门的时候，我也很小心的反来覆去的叮嘱他要事事小心，准备好一切才要去学校。我只需要简化一句话，小心驾驶。我不知道为何这么说，因为这句话暗示了他出门之后会是一个危险驾驶。然而我其实心里面还有10种甚至15种特别的担忧，我相信你也一样的。很奇怪的，我们越年老越会过度的保护我们的孩子，也会越担忧可能发生的危险。我们老是警告说，哎呀，要当心这些啊，要小心那些啊，啊，不要忘记啊，啊，计划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这样，事事都要想清楚。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特点，杏树开花。你有没有见过满杏树的田园呢？种满了杏树这样的田园还会开花啊，这是银灰色的，就好像银灰色的头发一样。我之前探望我的母校达拉斯神学院，有机会跟一些当年跟我同届毕业的人聚首，还向他们讲到我自己的头发也都花白了，但是他们许多人过去多年以来已经银灰一变了，这很令人惊讶。这就像种满着杏树的田园开花了，现在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都是白头发了。蚱蜢成为重担，你要到一个地方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你会到那个地方，但是呢，你就好像拖拖拉拉的，总是缓慢的行动。人所愿的也都废掉，这是指的没有办法开花结果，没有办法生育。年长的人会渐渐的失去了性能力，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条清单的后面部分会令人鼓舞的，你不用这么快便担心不已。接着所罗门他在第6节的意思是说，当什么很严重的打击来临，或者是面对事实的时候，你当纪念神。银链啊，可能指的骨髓。现在我们面对中风的威胁，看看所罗门他怎么说呢？筋冠破裂，小小的阻塞进入了大脑，使人突然没有办法触到收音机的开关。你想要开关收音机，你头脑想要开关收音机，但是你的身体没有办法移动，筋冠破裂。最后呢？最后是瓶子在泉旁损坏，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指的心脏，这是指的心脏衰竭的悲惨场面，心脏破碎，水轮在井口破烂，这样表达是不是很棒呢？这些描述是为着最后的场景来铺设的。就在第5节结束的时候说，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就是现实啊。
祝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身心灵都享用上上的欢呼，你是我王，我的神。祝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身心灵都享用上上的欢呼，你是我王，我的神。祝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 身心灵都享用圣上的欢呼，你是我王，我的神。祝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身心灵都享用圣上的欢呼，你是我王，我的神。
在传道书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位受人纪念的王最后的劝告。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年老仍然笑逐颜开。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年老仍然笑逐颜开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年老仍然笑逐颜开》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